较慢，两天不读丢一半，三天不读门外汉，四天不读听糖蒜。欢迎收听糖蒜夜话。
大家好，欢迎收听糖蒜夜话，我是尹丹。
我是瑞叔。
啊，我们今天还有一位跟我们现在已经特别熟悉的嘉宾，这几个月频繁的出入。
大家好，我是 X 博士。
对，又来了。是这样，我们这期是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假如现在给你大概6个月时间隐居哈，然后你会带哪些书去跟你一块隐居？这个尤其是有一天看了一个公众号推送的文章，他讲的就是，有一个法国的探险家，他之前啊40岁前曾经在森林深处隐居过一段时间，后来在2010年的时候呢，他又去贝加尔湖畔隐居了6个月，然后他列了一个他带去的书单，我刚才数了一下有67本。我看到这个以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就发给瑞叔了，然后瑞叔的反应是
主要说那房子的事
儿，他说住一下那么便宜。
没有，就因为前段时间刚好有朋友跟我说在德国买一个带湖带森林的房子，
带一个湖，
然后带几十亩森林的一个房子，只要300万人民币，就北京的五环外了，你知道吗？就一公寓。
德国
啊，德国。然后它那个位置也不是特别偏，离市区大概是30多公里，就你有车也很方便。对，然后就一下子就看到他那个，一下子觉得太，就那个景色特别像我幻想中的有森林有湖的房子，特向往。
我觉得博士现在心里想带什么书，带什么书去隐居，赶紧去买房。
对呀，这是
我就想在
大好机会呀、说以后中国移民是不是特别多？住哪儿啊？先在我这儿个古堡这儿下榻一下，是吧？我就开这个骗点小清新来，干3个月，这个本儿又回来了，是不是啊？再来67本书，你们到时候必须看67本书，是不是？学习学习。
哎，不，德国它是那个得有身份才可以买房吧？好像不是，还没有放开那种投资
限购。
移民好像德国不是特别容易。
好，那我们还是不聊这个实现不了的事儿，还是聊一下这个。
我觉得那也容易，不是那可以努力这个
啊，
这比看书那什么。
没事，咱们还是我觉得有生之年还是有希望的，因为德国房价也不是那种，它是限制房价，它不会让你就疯涨那种。
对，
奋斗个10几年去买一个。
好，那我们现在进入到正题，
说隐居的事儿。
我们现在开始隐居了啊！
不是那是李健吗？贝加尔湖什么的？
不是李健，是一法国的那个探险家，
对，是外国人。
对，他因为这个写了一些书，写了一本书就讲他这个隐居生活。他有点像那个鲁滨孙一样，就是他会把每天的那个生活细节都记录一下，而且他那个书单里就有鲁滨孙，历险记。
给我7本，我觉得6个月就半年哈，
其实差不多。
我觉得有点多，
有点多，是
有挺多的。他看
一个月得有10几本书，
但是你看他的书里面呢，大部分都是那个小说，就比如说像什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啊，然后那个刚才我说的《鲁滨孙漂流记》啊，然后有一部分哲学著作，比如说像那个我刚才看到荣格的一些书，
还有《道德经》呢，
对，有《道德经》，然后还有。比如海明威啊，尼采啊，他这个范围还是很广的，就是小说、戏剧、哲学，都有，好像就是自然科学没有什么自然科学，主要还是都是那个人文社科这一块的，所以就是我们也想聊一聊，就是如果我们三个人就各自啊，都各自去隐居的话，会带什么书，博士你先来吧。我们这样，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先把自己想带的书列一下，每个人大概列个10来本，然后你挑个那个5本左右，然后详细的说一下为什么带。
咱们那个仨先介绍一圈，然后再我先是先介绍，我先说书单，然后咱大家都轮说书单，然后到这个头，然后讲详细讲那个从这边开始轮为什么带这一个书。
也行，
挺合理吧，
随你
就
好，那你先说。
我觉得刚才听，其实我应该加一本，加一本那个德国房地产投资指南。但是我觉得当初我还以为是一辈子隐居呢，后来一看短期隐居啊，短期隐居这个《资本论》啥的就太多了。你估计这六半年都看不完这个。
我说你为什么一辈子隐居只带了十本，那个《资本论》就已经多少了
啊？我以为是你一辈子，你一辈子就带那个北大最新研究出来那个什么马克思主义全集，我靠，那个两亿多呢，就是花两亿多钱，那好几屋子呢。
啊，
你说
是
你说隐居一辈子需要好多纸吧，是吧？生活用纸什么的，烧
够了
是吧？烧不完都。带本历史书吧，第一本是《资治通鉴》吧。好，第二本是大本经吧，都隐居了，你得思考点人生问题。金刚经小说带个了不起盖茨比，因为我特爱看这个，然后再带本历史吧，就我是学共和国的，我说带本那个香港中文大学出的那个共和国史吧，大动那个叫砸烂旧世界，再带本金瓶梅，带本那个美丽那个1984吧，再带本水浒传，带个诗经，带个那个洛丽塔啊，我挺喜欢的纳博科夫的。
啊
啊，
到我了是吗？
嗯，
咱俩还撞书了。
嗯，
我想啊，不是什么呀，一会儿你就知道
洛丽塔。
我想带一部那个魔戒。
嗯，
因为我有就一会儿再说原因吧，要带一部魔戒，带一部大师与玛格丽特。
嗯，
第三本是日瓦格医生。
嗯，
第四本是富可摆。第五本就撞了《水浒传》，
嗯
啊，然后第六本其实我就写了一个佛经，就我也想带一本佛经，目前没有想好。我觉得《金刚经》可能有点深，我可能带一个24章经这种入门级的经书。然后像这个隐居的人一样，我也想带本那个《道德经》，嗯，然后下一本是《阅微草堂笔记》，
嗯，
因为我觉得好像蛮有意思的这个。
我应该多带几本这个，我还带什么佛经？我带10本这个民间这个诡异笔记最好玩
了，对，其实最有意思了
啊。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宇宙奇趣全集
啊，卡尔维诺
啊，对对对、
嗯、
然后带一本那个追忆似水年华，可算有时间看了、
嗯、那多老长啊，看
对
看 看不完了。
然后我也想带一本历史学的书，但我想的是那个汤因比的那个书，
嗯嗯嗯，
然后我想在最后一本就带一个跟宇宙有关的自然科学书，要么就时间的简史，或者是反正我还没想好，就是带一个宇宙科学这样的啊。
嗯， 嗯，我呢就是比较实用哈，跟二位比起来。没有，因为我之前一直是想，主要今天早上也看了一下自己的书架哈，
嗯嗯，
特别想把贡布里希的著作全部再读一遍、
啊、
包括因为以前一直看艺术的故事嘛，我只看了中文版，我带、
嗯、
想带把英文版的重新看一遍，因为当时英文版就没看完、
嗯、
然后看一本这个，然后剩下他有3本著作，就其实这4本都是他的、
嗯、
一本是图像与眼睛，一本是秩序感，一本是艺术与错觉，就相当于他这3本书比较全面的概括了。像秩序感就是说的是设计的事儿，就是那些重复啊，什么四方连续什么这些的制，就是装饰图案的这种东西。然后图像与眼睛，艺术与错觉，主要也是说的图，就是图形的这个东西。当然这跟我的原来后来学的专业也比较有关系，比较喜欢艺术这块的书哈。然后就是因为当时读艺术的故事的时候还是挺开心的，就觉得写的不错，然后就想把这剩下这3本也都看了。然后呢还有一本也是跟艺术史有关的，但这个是一个通识的读物，叫这个人叫 Marilyn Stockstad 的，他那个书的名字就是艺术史，这本书是一8开、不是一16开的，有1000多页，
哦哦，
就是一个对，是一个英语、嗯、英文的书，它没有中文翻译目前，所以现在我觉得能看完这个估计可能3月就过去了。嗯然后这5本其实就是我就这几年想系统的看一下这方面的书的一个，如果我有6个月的时间的话、
哦、
然后还有呢带2本食谱，一本中文的一本英文的、
哦、
中文的带随缘食单，嗯
啊、
哦、
袁枚的那个，
对，然后英文的带，因为我最近就嗨这感觉说完了。没有，英文呢我就带 Gordon Ramsay 的一本食谱吧，嗯，叫 Gordon Ramsay's Ultimate Home Cooking，终极家庭烹饪。
你那儿也没有家庭、你咋带一家庭的
home cooking 应该译成就是家、
就是、
家居的，就是家常菜，
对，家常菜，对，
东北乱炖。
然后 然后我呢，因为前段时间学了一些做首饰的，就是精工制作，想带两本那个上下挺厚的两本，叫《玩金术》，是一个台湾的，台湾在台湾出版的，挺厚的。然后就主要是一些技法的上的东西。我觉得如果我要带书的话，我要带别的东西，就是一些制作工具什么的。这两本书是，
你觉得带挺好的，
是工具书啊、
嗯。
然后，最后呢，带一本画册。
Oh.
对，因为喜欢这个，就最近比较关注了一个艺术家，他的名字叫 Claudia Doreen Bates， 对，在他的一本画册，为什么我一会儿再细说吧，嗯，就这些、嗯。
哎，然后接下来我们是一个人把自己的五本全说，还是轮着说？我就
轮
着
说，
是吧？
咱这个互相讨论嘛。
对对对对对。
而且这有个前提，有网吗？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这有网带 iPad 不得了吗？
啊、对，带 Kindle 是吧？
肯定是不能有网，
啊、
不能有网
啊
啊！
行，那就是瑞叔先挑一本书，
最喜欢的。我就说工具性，这挺好的。我觉得咱俩，你看咱俩挑的，要不就是值得一读再读的，要不就是以前根本不想读的，对吧？
没时间读的
啊、
嗯。我觉得就是，其实我。前面五本就是其实都是门类比较单一哈、
嗯、
就全是艺术史，我其实我可以一块儿说，这样给大家你们两个就留多一点时间，
我们也没什么好说
的。对，其实就是挺喜欢贡布里希的，觉得他的那个从，因为我看过他英文版的书、嗯、他写的非常的通俗，他用很简单的语言解释很具体的、嗯、很深刻的艺术史上的问题，就是基本上一目了然，就是你能够有很多不同的角度，这种和国内的这些教育和一些国内的艺术史书的这些角度都不太一样、
嗯、
所以你对艺术有一个更多的理解吧。然后因为我只看过艺术的故事，剩下三本我是没看过，所以我不太知道这个他这几本的语言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以他艺术的故事这个感觉的话，我是会应该是很喜欢读这三本书的。当然我就是这全是自己的兴趣吧，我就对这块比较有兴趣。
嗯，
嗯，然后他的文字又比较好，对，就是所以就想带这个。然后那个 Art History 呢，就是真的是一个基本上所有的全世界的大学如果你要涉及到艺术史的专业的话都会，这是必读，就而且还不是那种研究生什么必读，就是这种一进去本科生这种就是必读的书目，就是它是一个通识的特别厚。对，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入门的，大家就是对艺术史有一个系统的概念，就是系统上的了解吧。嗯
嗯。那博士，你来先挑一本。
我先挑一本那个。
你要不然聊一下《水浒传》吧？为什么咱就选出？
对，你为什么选《水浒传》呢、嗯？
这个挺有意思的 啊，
啊，
就因为小的时候看了电视剧，然后看那个书吧，
嗯、
就是看电视剧以后就不想看书，因为觉得。就是其实我跟金圣叹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就怎么可惜了这些英雄们就这样被招安了，然后心里其实挺不好了，而且结局都挺悲惨的。嗯，但是转机是前两年，不是，转机是这样，我们大学的时候老师就说过，说那个水浒传的笔法特别的奇绝，他有时候写这个环境啊，然后写他用词都非常考究，比如说他写那个林冲怎么被逼到，然后什么那个
血液
就那一段写特别好嘛、
嗯、
但是当时只是从一个文学文本分析的角度来考虑这个，我就觉得啊可能是值得一读的。后来是那个看三毛有一本书叫流星雨，
嗯，
他在里面他播讲了一段那个武松打潘金莲，就是杀潘金莲这一段、
哦哦、
嗯，他从他的那个理解呢描写这个武松和潘金莲之间的这关系，然后分析人物，我就发现《水浒传》有很多我之前根本没想到的东西。比如说他就写、
嗯、
武松就是一个性压抑的人，
嗯
嗯，他这个其实他并不是说一些特别低俗的这个揣测，他是比如说为什么潘金莲就是武松在打潘金莲的时候是首先伸手一抓他胸前，然后再怎么样，就他有一些描写，其实就是施耐庵原来写在文本里的，包括他后来就是那个到孙二娘那个店里，他当时不是被那个小二扒光了吗？
对，
嗯，然后他就跟他一块的那个捕快，就是衙役吧，已经被蒙汗药蒙过去了，他还活着嘛。然后这时候孙二娘过来的时候，他先是把孙二娘扒光了。你是这些细节都不记得了吧？
记得，
对
对, 对，
然后他就说你
什么都不记得，也不能不记得这个是吧？
就说
就记得这个。
对，如果你要制服一个女流氓，就是以她的那个身体就是强壮程度，她是不需要这样做的。她为什么要先把她扒光了以后，她有一些动作什么的，就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三毛讲的那个《忽略她台湾腔》啊，她讲的非常精彩，就是、
是个演讲。
是一个评书、
哦、
他就说什么在下什么三毛什么、
啊、真不知道。
对，那个书叫流星雨，然后里面配一张光碟，就是有他的那个当年的音频、
哦、
所以我就觉得水浒传之前我们其实在四大名著中是把那个红楼梦捧的最高嘛，
嗯，
就是他在这个整个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地位都特别高，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忽略水浒传的这样的那个艺术价值。嗯、哦，那你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也跟你这个观点挺类似吧，就小时候小学就看过电视剧，也看过小说、
嗯、
但是那时候就是看了，但是好多根本看不懂。
对、
啊、对，根本看不懂里边好多那个，以前就当过武侠小说嘛，梁山好汉聚义嘛，
是
杀狗贼杀狗逼什么的，然后聚义什么的。
嗯，
但是后来看了，其实它是一个特别写实的小说嘛，其实它是个历史书，也是个政治课本、
嗯、
还是个文学书。你刚才就偏重于
对从文学角度、
嗯、啊，武松爱占小便宜什么的，先杀一下摸一把什么的但我觉得那个我后来看的好多东西就是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再去比照，比如说那个你说为啥就宋江能当老大呢，这其实真是一个挺有趣的故事。为啥不是柴进呢？柴进人家是那个铁券丹书，是贵族后代，王室后代。
柴进，你说是卢俊义吧？
不是柴进
啊，九纹龙
不是不是不是
啊，那是史进。
那个那叫什么？那个就是
柴大官人，
小旋风柴进、
啊，
就说资助他们
啊，
而且那个地位还特别高，而且那些江湖好像全都知道柴进。柴进的名气当时混的时候可比宋江大呀。
嗯、
啊、他为什么宋江就当老大，柴进没当老大呢？
是。但是你要想到那个之前是晁盖当老大嘛，
对，
他不是就是死了以后然后推的宋江。
但是那个是晁盖死的时候，这特别有意思嘛，这学历史的时候就感觉有意思了嘛。晁盖那时候是其实梁山分好几个派系，
嗯，
晁盖派，后来那个宋江过来之后有宋江系的人，宋江系是什么那个其实李逵啊，
嗯，
吴用啊，吴用刚开始是晁盖系的，那有李逵啊，有什么戴宗啊，有什么什么那个他们江州派的那些人呢、啊、就是什么什么穆弘啊，什么什么那些兄弟们啊、
嗯、
什么混江龙什么的，他们是一系，然后他们成为一个梁山的政治系统，是力量均衡。晁盖呢虽然是元老，有大波人兄弟、
嗯、
然后宋江有大波人，当时那个晁盖是打朱家庄吧，挨射了一箭嘛，然后挂了，死之前说的是谁把那个射他那人叫什么来着，叫忘了叫什么了，把那个逮着谁就当老大嘛、
嗯、
但逮着不是他呀，不是宋江啊，是卢俊义啊、
嗯、是，
对啊，卢俊义为什么没当老大呀？卢俊义敢吗？他就说我，他的意思我要当老大，宋江肯定弄死我呀，所以他就那个给辞了嘛。
对，我觉得其实水浒是挺有意思的，因为他写了，但他这有名有姓的人啊就108个嘛、
嗯、对对对，
然后而且他怎么安排这些笔墨在这么多人之间、
嗯、
然后还把这个凡间的这些政治斗争和天上那什么天罡地煞连在一起了，
对一起了，
对对对，还就反正我觉得你不管从各个角度来看吧，都是一个非常值得一读再读的经典。
还有就是以前觉得那是故事，后来觉得那是真的人生，就比如说就我一直想问女性朋友，你们怎么看林冲呢？
啊，你先说。
你觉得林冲是英雄吗？
我觉得挺悲的，这么一个。嗯，
我觉得林冲那天我忘了听谁说啊，说他的武艺其实特别高，他是10万禁军教头嘛。
对。
嗯，然后但是好像感觉他在各个人生节点都特别不顺，特别没有办法。就比如说他妻子被侮辱，
嗯，
然后他是杀了衙内吗？
没杀，他哪敢杀呀、
嗯？
他不敢杀。
他是怎么了？
所以我就是以前小时候是挺佩服的、
嗯，
后来特别瞧不起林冲这个人。
你是瞧不起是吗？我是觉得他有点无奈。
我觉得特别鄙视，不是，我觉得他是使坏心眼儿，小公务员那种的小心机。
是吗？
没使好。
对，他是什么？他所谓的禁军教头，相当于教练，
嗯、
没有实权。
嗯。
那时候那个他武功虽高吧，但是他一点那个不像个男人。
嗯，
这里边好多小细节跟你讲一讲。当时就是高衙内看上他老婆了嘛，
嗯，
就是要玩他嘛， 然后玩他那时候鲁智深就说来刚开始就说要弄他们吧，就说那什么吧，干脆快过去吧，哈、啊，别在这混了。然后林冲不，林冲在这忍着。
嗯，
林冲还想，你说那高衙内什么的，我好不容易混个北京户口是吧？当公务员体制内挺稳定的，挺那个，不想因为这事儿呢，
就跟你们落草为寇了。
对，就想那混过去这事儿。后来那个高衙内设个计嘛，把他那个老婆那个就是憋到小旅馆里了，然后那个让陆谦然后把他引走了，就都林冲就是碰着高衙内要强奸他老婆了，还是这么忍了，就是
啊，
他就知道这个事儿是解决不了的。到最后他们设一个计，把林冲那个误入白虎堂，然后给发配了嘛，然后那个他就明摆着就要玩他嘛。林冲这时候还是选择什么呢？林冲选择的是接受流放，而且跟他老婆离婚了。他这个选择是什么意味呢？意味着他流放，坚持流放，就是希望是混坐个三年牢，然后再回来还混小公务员。然后他跟老婆离婚啥意思呢？就意味着我把老婆就放出去了，他不是我林家人了，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哦，是吗？
对啊，你说这心思太可怕了。
所以这个徐福山还是应该再读读看看。
所以说结局就是他老婆就特别极端失望，他走之后他就面临两个选择，要不就是被高衙内强奸，要不就是死，
所以
他选择死。
嗯，
然后还有个细节是什么呢？他都到野猪林都快被人做了，鲁智深救了，然后他还选择去沧州，这还是什么呀？他还是放不下那个公务员饭碗，还想回北京混呢。
对
啊，最后就是那个第二次杀他要把他做了，
实在是逼得他，
那时候他才上了梁山。他是什么英雄啊？他是
被迫上的。
对，他是一直是梦想着回北京再做公务员。
对对对，
而且还有个细节挺逗呢，他那个在野猪林那个鲁不要做了他嘛，鲁智深跑出来了嘛，把他俩那个官差给打了嘛。然后后来那个鲁智深说，那个哥哥跟我一起去那个上梁山上或者落草什么的，他不还坚持要流放去那儿混个三年，当三年孙子，然后回北京接着给蔡伟擦擦鞋，当个小公务员混饭。但是呢，那俩捉跟上问，哎，这哪个英雄啊？那个英雄是谁呀、啊？他说了，把鲁智深名字给说出来了，说这便是什么是无人不知的什么大英雄谁谁谁。然后这事儿让鲁智深挺不高兴的。他一个是这事儿鲁智深不高兴，二是觉得林冲特别不男人，把老婆害死了，就是献出去了。所以之前他跟那个林冲在东京的时候，在北京的时候叫哥哥，他后来上梁山之后管林冲叫教头。
哦，
他问上梁山之后问林冲第一件事就是娘子夫人怎么样，然后林冲说了个死了，然后鲁智深跟他就没有别的对话了，以后再跟他叫只叫教头，不叫哥哥了。
哦，你看这个就我刚才说那个细微的笔法的变化啊。
对，
所以我觉得挺好，到时候咱们可以买同一个版本。
对对对，
我来说一下，说一个轻松一点。
嗯，
我就说带一部那个魔戒三部曲，就是因为这个其实大家通过电影都已经特别熟了。
嗯，
但是我觉得托尔金好就好在他创立了一个特别完整的世界观，然后他创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那个霍比特人的这个种族，在之前呢是没有的。然后我是一直特别喜欢魔戒这个作品吧，但是因为时间长了，我书大概只看了可能一遍多，没看完第二遍。然后就觉得始终有很多东西想回去再看看啊，一个是说他那些故事的细节，还有就是我比较感兴趣的是那天在看有一个爱尔兰电影叫海洋之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是那个跟超能陆战队，就跟大白是一年角逐那奥斯卡动画长片的，就是他输给大白了。他那个结尾呢，就是他其实也是有一个神话在里面，最后也是所有的神灵都离开这个现在人类世界去到另一个世界了，就说以后我们再不能互通了。其实跟指环王的这个结尾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的，因为指环王最后也是说这个因为魔戒被摧毁，就最大一颗魔戒被摧毁了，所以那些魔戒的力量也就减弱了，然后精灵种族就要离开那个中州嘛，然后去到一个西方的那个就他们的那个世界里了，从此以后人类生活的地方就没有在精灵的存在了。 我其实那天看电影，就是北京电影节的时候呢，那个《海洋之歌》的那个制片以及他们那个爱尔兰大使都来了。我特想问一问题，就是说，就关于这两个结尾啊，是不是说你们这个民族有一个这种失落或者是什么离别的这个情节哈？就是其实都挺悲的。结果有一男的就抢，他就问了一问题，就是关于三 D 和手绘的那个，我就当时觉得啊，真是翻白眼了都。对呀、啊，然后但是我就觉得《魔戒》它不光是这个魔幻这么简单，
嗯，
它其实反映了很多，就是英国人，就是他们就是应该这个托尔金他就是英国人嘛，就是他们的那种神话的体系，
对
啊，他们是有一定那个传承的，而且就是你后面再看所有的魔幻作品里面都有托尔金打下这个底子，就是他之后的比如说指环王啊，不是他说什么冰与火呀，然后还有那个哈利波特呀，然后就逃不过这些东西啊、嗯
哎、所以我为什么这么不喜欢这种题材呢？我没看过魔戒，一部也没看过，哈利波特我睡着了。
哎，我看哈利波特也困了，
就是而且冰与火我也没看过、嗯、就是我就不说，我当然我不知道我能理解到什么程度，但是我一听到这种题材我就没有兴趣，
没有兴趣是吧？
对对对、
嗯、
我
但
女孩是不是
啊、我也是女孩啊。
对啊，就是我知道我就说女孩为什么会就是对这个有兴趣呢，我身边好像都是看这些还是男孩多，就喜欢真的喜欢的哈，还是男孩多。
那不，哈利波特女孩喜欢挺多的吧。
啊，哈利波特其实比较小、啊、嗯，它轻一点、
啊、
而且它是就是这个其实在术语中啊，哈利波特叫高魔，
嗯，
那个指环王就是魔戒这块叫低魔，它并不是说这个年龄段高低啊、
嗯、
就是哈利波特里面动不动就有咒语，
对，
很多的那个魔法变化什么的，那个魔戒就没有，
嗯
它很少，然后它而且啊、哦、这可能也是我喜欢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在魔幻的整个的氛围里面它体现其实是人性，
就更真实了。
对对对，你想啊，就是他护戒团队是九个人吧，后来就分裂成两个小团伙，一个是去组织人类和这个不可能抗争的力量进行斗争，是正面的冲突，然后另一个就是、嗯、Frodo 和 Sam 他们两个人就是迂回去把这个戒指毁掉，但是从一开始的语境来看，这两个任务都是无法完成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嗯，就你想两个人，他就凭自己的那个脚力去把这个扔到，就在那个刚就是那个魔王的那个眼皮子底下把它毁掉，这个一开始听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就是觉得好像，嗯，我每走一步，我这个任务就完成了一点，然后他们就这样真的把这个事情做成了，也是一个小人物拯救世界的故事。嗯，
对对
对。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三部电影你不觉得拍的真的挺好的吗？
场面制作什么那是没什么问题啊。对，但是这题材我是 一听我就没兴趣，
太大了，
省了好多电影费电影票的钱。
你对这个就是怎么看？
我当初是刚开始看第一部还上初中呢，初一初二呢。
啊，对，我是高一。
我觉得这个后来我没看过这个小说《指环王》，看过电影、
嗯、
但是我那个作者写这个我看过，好像说他写这个书是年代在纳粹崛起时代或者二战年代吧，他对历史是有影射的。
嗯，
他那个魔王索伦他其实就是有点是希特勒还有极权主义嘛、
嗯、
还有他那个魔戒戴上就疯了，那就权力呗，
对，权力、
嗯、
欲望。
嗯，所以说这种大家虽然说再魔幻，他也是通那个人性的，
是
通人心的。
嗯，而且他特别有意思在于后来他的书被很多嬉皮士特别喜欢、
嗯、
他还挺生气的，
就觉得他们也配是吧，
就是他觉得你可能读不懂我到底在写什么、啊
嗯、
你也配姓赵是吧、
嗯、然后他跟那个写《纳尼亚传奇》那个刘易斯是好朋友嘛。
嗯，
嗯，他是语言学家，然后刘易斯是神学家。
哎，对，他好像是里边的语言
他自己
造了套语言。
对对对，他给每个种族都造了自己的语言。
嗯，
就还挺有意思的，因为他是牛津的那个语言学教授。
嗯，
嗯，
就反正我觉得魔戒是一个可以值得狠狠就是仔细去把它梳理一遍，以及 他其实你初看下剧集有点乱的，就是包括他那些
名儿、
名字，还有那个年龄、然后年代的关系，然后各个种族之间，对对对，
时代呢，他那地方。
所以我觉得我对这种能创建一个完整的世界观的人都非常佩服啊。
嗯，
这的确都是大师，
嗯，
能创造个世界观的。
对，
博士呢？下一个，
就是金瓶梅吧。
哎，金瓶梅我曾经想过要带的，对，
是吧？
因为当时我一看这个好像有点太单一了，除了艺术史就是吃喝玩乐，
对，来点尿磕的是吧？来点脏的。我觉得金瓶梅啊，不光是能够娱乐啊，还能够引发人思考，能够可以那个，因为金瓶梅这本书吧，他那个其实是那个等于说是《红楼梦》的，不能说就是启发了《红楼梦》，其实他对《红楼梦》启发作用挺大的。有个说法就是说是《金瓶梅》是成人版的《红楼梦》，
嗯，
还有种更离谱说法是贾宝玉长大之后会不会成为大官人
啊？
啊，
嗯，
而且他那个《金瓶梅》里边是对这个人性啊，还有一些。人物的那个利益算计这方面写特别细，特别精。
嗯，
写这本书的人嘛，虽然现在不知道是谁，他肯定是一个见过世面的、很聪明的当时明代的一个人。好多人说是王世贞嘛，说是，
哦，
挺有可能的。里边好多人的说话、办那个事儿，他绝对是值得好多人就在研究、在琢磨、在学习。
嗯，
其实有那种行为学还有心理学，他为什么这么说话呀？他说话怎么这么巧妙啊？他里边说好多话都特别巧妙。
嗯，
还有比如说那个还有关于人性啊人情这方面的，不光是性还有人性。就说其实西门庆最喜欢谁呀、啊、你说西门庆最喜欢谁呢？
潘金莲啊。
我觉得李瓶儿他最喜欢的，他
一会儿我说我的原因
啊，是吗？我觉得李瓶儿他最喜欢，因为李瓶儿生理满足他没问题，是吧？二是他这人呢特别乖巧，乖巧还不是一份顺从那种的，他就是说能够恰到好处的，能够把这个尺度把握特别好的，把这事儿说出来，而且能办事办得挺特别符合这个西门庆的心意。他觉得他是一个精明能干又聪明又可爱的自己身边的好帮手，而且他还给生了大胖儿子，后来被你说最喜欢那个潘金莲给祸害了一下，然后吓死了给啊。
我觉得潘金莲其实这个金瓶梅我也没看过啊，但是呢我好像是看三毛还是哪儿说的，就是关于金瓶梅这三个人在这个书中到底是什么地位。他其中就说潘金莲其实是一个西门庆最器重的大将的这样一个地位。他是撑门面，而且他善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然后他里面就讲了一段关于李瓶儿和金瓶梅潘金莲怎么，但是我都忘了啊，就是因为我没有什么印象，但所以就可能是潘金莲吧，但而且她也美漂亮啊，也漂亮吧。
对，李瓶儿她那个是长相是不是大美女，是有点那种肉感的
啊，
肉感小美女啊，然后而且她那个情感挺真实的。李瓶儿是比较那个偏心眼那种人，只要
介绍一下他们那个三个女的和西门庆的关系吧。
关系，那个
金梅是丫鬟是吧？扶正是吗？是吗？
梅是丫鬟，梅是后期了，不是很重要
的、就是叫金梅吗？那个女的，
春梅，
春梅，春梅，
啊
嗯、对，
金就是潘金莲嘛，
平里平二，然后、那个、
所以他俩谁是正妻、啊？
都不是正妻，
都不是正妻
啊，正妻好像记叫吴月娘吧，是吧？
哦，对对对对对，
啊
嗯、
他那老婆多老多了、而且还各种那个外边的聘的什么都挺多的。还有这个金瓶梅不光是能看着这个，他是刚开始第一眼看就肯定脏的那些东西性的，再看就看那些人情世故扫打应对那些的，在那个怎么混的那些东西，再看就是个悲剧，有点往佛法上走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因为最后什么东西都是一场空了，什么都没了，精尽人亡那个大官人，然后后来李瓶儿死了，雪崩死的，然后后来那个什么潘金莲有什么偷情，然后就都死全死了啊、
哦、
最后是挺悲的。
哦，我想起来我刚才说那是谁的这个观点了，是王月波，他在讲评书的时候讲了一段、这个吴月娘 他是怎么处理跟西门庆的夫妻关系的，
对对对，
然后那个潘金莲是怎么大将的那个风范。
这你说好像有点成功学哈，一个领导的什么管理才能管理艺术啊、
哎、其实啊就是为什么金瓶梅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出版有点把它过于关注它关于性和色这一块的描写了、
哎、这其实有个挺有意思的小典故、嗯、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他最爱看的一本书就这个、哎、
是吗？
而且专门让那个内部印刷给高级干部看、
嗯、
把金瓶梅这本书嗯，
但是解版的吗还是全版、
哎、老干部还怕这点东西吗你我说那我还怕这点东西是吧见多了人家真过于操心了啊！高级老干部身心健康了啊，很健康。
好，嗯，反正我觉得，嗯，他这个说的也是，但是我想起一段趣话，就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金瓶梅》是那个必读书目嘛，
嗯
嗯，但是，当时图书馆有一套叫《金瓶梅词话》，这个就是原本的，没有删节的。然后有一次我们班那个同学把它放在阅览室自己的那个座位上，后来他就这一天看完他就走了，第二天早上一开门的时候发现，哎，我的那个金瓶梅不见了。
嗯，
就是首先这是图书馆里的书，
嗯，
第二就是他还不好意思说
我的那金瓶梅呢
对，就跟那个管理员还不太好意思，就是说哎，我的书丢
整个都不见哈，
对对，这种还挺尴尬。我就始终记得那个、嗯、当时那个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嗯、我的玉女心经
对，
我的金瓶梅，淫秽淫秽最淫秽啊。
好、
嗯、
瑞叔再说一遍。
我怎么看着我的书单都是特别的实用哈，下面我说一下我实用系的几本书。
食谱吗、
对，
菜谱
啊、虽然食单，因为我可能受我爸影响，原来说我爸学历史的，我小时候吃过他做了一道菜，就咱们小时候读过一首诗吧，就课本里有的，叫什么什么鲈鱼块。
鲈鱼块啊，对对对，
这是吧，
一个那个西晋时期的，就是回老家了、他就说为什么辞官呢，因为他想念家乡那个鲈鱼、
对当时、后来我爸有一天做了一道菜跟我说，这个就是鲈鱼块、就说你可以吃一下这个是怎么、
江南呢，江南、那是江南菜呀、
我爸杭州人
啊，对啊，我说对了吗
嗯，然后那个所以我就对这些老的这些食单上面的就是食谱上的东西就产生兴趣的、
那我推荐你看一个那个清拜类钞，那里边专门是清宫大内菜谱
哦、
真的，
但那是不是有点太大菜了？都是
好多那种小菜，好多那种小菜，就那种就用料挺简单的，
嗯，
但是那个做法其实都挺好学的菜，
嗯，
超多那个什么做鸡蛋、做豆腐什么的，啊，我靠，鸡蛋那么多做法呢，超级多做法，
对对
啊、
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有一个，因为我想象的隐居环境可能比较偏僻，是吧？
嗯。
然后就可以
好的，
对，然后可以研究一下这些东西，然后取材，比如你要想吃一个木柴，就是因为你想烤一个什么东西，你拿什么木头都很有讲究，就是香味都不一样，
对对对，
你可以就是就地取材，然后搭个什么小的什么那种露天的那种灶什么的，可以来做一下这些东西、
嗯、
就肯定跟在家里用电炉子做的、就是煤气灶做的肯定不一样。
小时候那种是不是做的越原始越粗放反而还越好吃啊，
跟食材有关，
对对对、就食材的新鲜程度，你要是自己树林子里逮的野兔子，
你说就这个全都是原始的，就是刚杀个猪然后就烤了，
嗯，
果木烤的，就杀他猪旁边那个大树给砍下来然后给烤了，
但是你要不会放血什么的、不也不好吃吗、
那倒是、
对，排酸，
对对对所以你关键是这本书是谁写的很关键啊，
嗯，
就你选的这个书是袁枚写的，
对
啊，就是我觉得他是
比较有生活情趣嘛，
对
对
对、
嗯、
而且他就是明显那种食色，就他就喜欢这两样，
对对对，
就那时候我就看过一个什么清代什么词，就那种给小孩看那种书啊，
嗯，
然后里面介绍袁枚，反正就是感觉他一天就是吃
玩乐，
嗯，
研究这些东西，
对、
但因为小时候我爸看文人笔记也看的比较多，他经常会跟我讲一些，就反正那些文人笔记里说思想的他都不怎么跟我说，但会说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比如说就是文人一人一个蟹脚，
嗯，
就是一黄酒就聊一下午，就吃那一个蟹脚、然后拿那种类似于挖耳勺就蟹八件那种东西、就掏那种最细节里边的肉，然后吃那么一点点肉，然后就喝酒，然后就可以畅谈一个下午，我有时候觉得这种生活是挺向往的那种，
是，你记得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时候，然后她吃了一道菜，然后王熙凤说你猜这是什么， 他猜不出来，然后后来说这是茄子，他说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是茄子。然后王熙凤
是茄子响那个是吧？就是
就是茄子，
就那个菜叫什么茄子响，
我忘了，
就那个字儿特别还挺奇怪的，就拿一万道东西喂那茄子。
他就说那个怎么做，然后刘姥姥说。就是我的天哪，就是做一个茄子要用到十只鸡。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之前也有想过，我小时候看《红楼梦》的时候就特想把里面那些菜都给
啊，
就将来
《金瓶梅》里边也有，
也有好多
的，对对，都有。
那个南京大学就我们学校有个教授叫杨修，他那个
杨修，
对，这叫杨修，他那个特别有名啊，大老板啊，现在是。
嗯，
就是现在那个苏州不有个裤衩楼吗？
嗯，
秋裤楼吗？
嗯，
他的楼那是。
啊，
他是就是从刚毕业的时候是研究生毕业还是本科生毕业呀？后来混了一段，他就在南京那儿开个饭馆，
嗯，
就卖那个《金瓶梅》里边的菜，
哦，
啊，复古菜系，
是
靠这个好像挣了第一笔钱。
嗯，你看这么说来啊，就是中国文人在写作的时候，除了写这个故事情节，然后加入到这种对政治以及对人生的思考，还加入了很多这个美食是必不可少的。
对，
嗯，
对，生活情趣上的东西。
对，
但是我觉得像这种，比如现在来仿这种以前的菜哈，肯定是差点意思。因为我爸当时还跟我说，就以前的姨太太，就可能是什么什么春梅这种类型的人哈。
嗯，
就拿那个，就每天就没什么事儿嘛，煲一道汤，从早上就那个火苗只有小手指这么粗，拿一个小扇子在炉边扇扇一天，你说这汤煲出来能，就是能跟咱们一般煲的一样的味儿吗？而且这样的菜你能那饭馆里能做出来吗？就是都会有差别，就你一定要特别咸才能有这些东西。嗯，
对，中国古代就是它活的精细在于每一个都是人工。就是每可能今天的这个和明天的都不太一样，它不是大工业，
嗯，
就是生产下来流水线生产下来，它都是精细化的。
对对对，嗯，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有足够的时间的话，我还挺想研究研究这些菜的。
哦，
我觉得这要做来挺挣钱的，这个
关键是你这可能一桌菜好几万，因为你做一桌就得好几天，可能
身子不臭了
就没法翻台你知道吗？包括后面这个英文的菜单一块说了吧，其实 Gordon Ramsay 就挺喜欢这人的。我其实没看过这本书，但他我看过他的视频，就是每一个可能就十五分钟那种短视频，讲一道家常菜，我就想试试做西餐呗，也同时试试都。嗯，
我觉得日出其实把这个隐居生活时间规划比咱们好，咱们就是读书，真是读
书。
对，他其实读书还是有那个其他时间在干嘛。
其实我发现我对阅读的理解，就是我其实不是一个能一直读书，就是我不是那种就是超级的什么读书的那种狂，你知道吧？就废寝忘食的那种。我其实喜欢动手的，
嗯嗯，
对，包括带那个怎么做首饰的那一套书，也是想把自己的做首饰的如果有时间再精进一下。然后那套书是特别全面的一个参考书，这个而且大陆还买不到，专门带台湾朋友过来帮我带的。对，然后上下两册特别厚，而且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做首饰的那些技法。对，如果都学了之后肯定就特别牛逼，
无敌了。
嗯，
对，其实这个说到这个就插一句啊，就是其实关于阅读，好多人觉得读书是一个特别好像怎么着一样的一个事儿，就好像我读书我特别我值得炫耀，然后我要把我的那个读书体会分享，然后我要拍照发朋友圈。
嗯，
其实我觉得读书啊，像瑞叔说的，它其实可以成为生活的别的方式啊。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消磨时间的方式。
嗯，
就是我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就跟别人打游戏什么是一样的。
对，
但是我闲下来我可能就是想看书，我不是想去跑吧打游戏啊。
嗯，
就是我觉得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就是正常。
对，
养成一种习惯了。就是那我再来说一本吧。嗯，说那个《大师与玛格丽特》这本书是那个布尔加科夫的一个作品，也是俄罗斯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的著作吧。这其实我之前还列了一本那个《日瓦戈医生》嘛，刚才念的时候，其实我对俄罗斯文学是特别喜欢。
嗯，
除去他们这个名字特长啊，他那个，哦，
但是俄罗斯的好像都特别大部头，
对，
动动就是。
但是你就说到大部头这个，比如说陀思妥耶夫斯基，
嗯，
他那个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不是习大大还推荐大家阅读吗？
是，
嗯，就是对啊。
有水平吗？
刮目相看了吧。然后
不是没有我，你这给我挖
一直一直
刮目相看，高瞻远瞩是吧？
就是从那个刚才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他那个书都特别厚。
嗯嗯，
但是之前我们老师也说，我看他的书就是像狂风一样， 因为它的情节进展特别快，你根本都不会觉得枯燥。而且这个也不是说俄罗斯文学就多么高大上，它是往往在把它那个深厚的这个斯拉夫民族这种情感和历史厚重感融入到那些非常有情节化的这个笔墨里面，所以就其实看起来一点都不费劲。然后我看这个大师与玛格丽特是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要等一个朋友，然后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图书馆，我就翻出一个叫《不祥的蛋》，哎，我说这个特别薄，然后就看了一下，讲特别荒诞的一个书，我觉得推荐 X 博士看一下，因为他讲的是在苏联那样一个政治体制下，后来就一切都乱套了，特别。你看过是吗？
没有没有，我又不是，他就看过他一本书《狗心》，现在那都没看过。
对对对，然后后来我就把这个作家记下来了，叫布尔加科夫，然后他那个《大师与玛格丽特》讲的是，其实是一个那个爱情故事。在爱情背景下呢，他又把魔鬼从地狱放到人间，他带了几个人，然后把这些人间搅得特别声色活现那样。然后这个玛格丽特是大师的情人，大师是一个那个作家，戴个帽子什么那种写作的，然后有一点懵懵懂懂的，然后玛格丽特是个美女嘛，他最后就是让那个玛格丽特，其中有一个画面是那个类似于那种狂欢之后，玛格丽特是骑着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飞去找他的大师，就他整部一个作品非常的魔幻，他完全就是一个幻想的，然后还反映了就是其实当时的那个社会现实，其实这样想起来跟那个魔方大厦那个感觉有点像，就他在那个苏联，他底子都是苏联的那些，又医院呀，然后又是什么政府啊，然后作家那种团体啊什么的，然后上面就是魔鬼，就是撒旦带着他的那几个助手，然后一块儿去把人间搞一搞到，但是到最后他是撒旦见到上帝了，然后说大概意思就是说啊，我把任务完成了。其实这样一个他最后的中心思想还是一个东正教，或者就是反正是那个宗教的那个回到这个点上来了，所以就是一个特别好看的作品。
听着有点像那个库斯托里卡电影，有点那个意思，对吧？
是吗？没看过。
地下不就有点特别像那个味儿，好像那个东欧他们有时候黑色幽默特别重。
对对对对，你是看过《狗心》是吗？你觉得
看过也是挺，我挺喜欢这个味儿的。
对对对，其实布尔加科夫他并不是像，我为什么没说这个托尔斯泰的作品啊？托尔斯泰又特别正，比如他那个、
没看下去，以前小的时候，
对《战争与和平》
对啊，太厚了，
一条线，哎，我还真把它看完了，就是一条线讲这个安德烈，然后打仗啊，以及他谈恋爱的事儿，还有一条线讲什么，然后但是他中间大量的讲那个史实
历史
，然后还中间咔嚓来一段他自己的讨论，关于战争的进程到底是个人决定的还是怎么怎么，然后他写，我当时觉得我的天，怎么回事？大师有时候就愿意这样，雨果写那个悲惨世界，然后把滑铁卢战役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就是其实是这样。但是就是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中也有这个就是特别有意思的，就鬼，就是其实挺灵的那种，
他挺特殊的，他是他还是留在苏联的，你要是跑出去的流亡呢，这个味儿还一点都不，
对，
还是留在苏联的。
对对对，
而且那个苏联就是苏俄作家，我觉得有个特点就是话痨，
是
话特多，还没了的、就是。
但他的作品还不
对对对
长，
不长。
他的作品都不长。
你刚说那个托斯托耶夫斯基是最话痨的人，
是，
哎呀，那个啰嗦呀，没完没了，没完没了。
但你要理解他，他都被马上就要执行死刑了，然后突然大赦了，我觉得就疯了嘛。正常人
还有一点，还有一点，那时候他写稿费赚钱
啊，也是
写的字儿越多，钱越多，这是啊。
好，那我们其实基本上聊到一半了哈，然后我们再来一轮，还是博士先讲吧，
讲那个洛丽塔吧。
啊，
我觉得这书可能大家特别，其实挺大众化的哈，挺有名的，但不知道可能真正看过多不多吧。
我看过，我不太喜欢。
我特别喜欢这本书。
洛丽塔也不厚哈，就是
挺厚的
，三四百页吧，得
这么厚。
对
哦，
你看那黄皮的版本，
对，主办翻译，
对，咱俩一看一版本的，我觉得
不是，主要他那个是最全的，但他其实翻译的并不
是
特别好，
但是我觉得翻译的
还行，
挺荒诞的，我觉得反而他那个味儿更出的更多。
嗯，
其实有的他翻译的是不准，但是他那个味儿出的更明显，就那荒诞，你跟那纳博科夫 那个是更荒诞的一个人
啊，
不是味道是更荒诞，但是他是什么意思啊？他是这个本人，他纳布科夫这人嘛，特别聪明，还特别自负，
特别
极其自负。然后，所以他那个味儿啊，他所有整个书的味儿就有点讽刺、调侃、不屑，
嗯、
他那个味儿特别明显。洛丽塔就是，洛丽塔其实是那时候评论界有人老讽刺他写那东西都看不懂，
嗯，
他就说那我就写个通俗文学吧，给你们看看。但是还掩饰不住他那种的傲慢的那种情，傲慢加聪明加自负那种味儿。整本书我觉得每段抽出来都极其的好看，极其好玩。虽然他写，你说他话也挺多吧，对吧？他我觉得每句话都好玩。托斯托耶夫的话多吧，每句话都透露着他内心的那个灵魂无聊
啊。我不喜欢。我跟你说我为什么不喜欢洛丽塔、
哎、对对对，我还说
啊，
纳布科夫最讨厌的文学家就托斯托耶夫，就觉得他蠢。
哦，其实我就看过那个纳布科夫两本书，一个就是洛丽塔、
嗯、
还有一个就是文学讲稿
啊。
嗯，文学讲稿我是很喜欢，他其实就是讲课嘛，讲那个小说什么的，就跟上课的那个书、
嗯、
然后洛丽塔我为什么不喜欢呢，就是我当时作为一个只看过他一本书的那个读者吧，看完以后我心想这人怎么这么自负呢、
啊、对对对，特别明显，
怎么这么就怕别人不知道他聪明呢、
啊、
我记得里面是不是讲了一段那个蝴蝶的种类
啊？对
对
对
对，哎，就是烦死我了。我就看不上那种就是就是透着哎我聪明，你看我多聪明，你知不知道我聪明、
嗯、
我一定告诉你我聪明，就是这样、
嗯、
那我就觉得挺没劲的啊、
嗯、喜欢低调一点的、
啊、
对对对，喜欢这种偷着有意思的、嗯嗯、对，其实这是我不喜欢他的一个原
因、哎、但是中国这种作家真的很少，中国那个好多有意思作家吧都是自己聪明但是还藏着点，像钱钟书那种似的
啊，我喜欢钱钟书，
老舍那种似的是吧、
嗯、对对对，
我就喜欢这种的，直接大刀阔马，
但中国就不是一直截了当的国家、
啊、对对对，
就一直都
语境不一样。
嗯
嗯，
而且你说，就像你说，钱钟书、老舍，这个都是大家嘛，
对、
啊，他就是写东西其实都还是比较低调的啊。
嗯、
然后，但是
留白特多，
中国有那种大量的就是不太聪明或者不怎么样的作者，就是像你说的，特别想让别人知道我特别了不起，
嗯、
这种挺多的啊。
比如呢？
冯唐。我也不是第一次在节目中表现对他的不满。
对对对对对，冯唐我也不是很喜欢了。嗯，我觉得他诗写的太差了，
没看过，一本都没看过。
不是，你看半本就行了，看半本跟他所有作品一样。
他都典型的是哪本？我推荐我看
看。我看的是《北京北京》。
北京北京
啊，
那不汪峰吗？
他就叫《北京北京》嘛，我记不清了啊。
啊，电影也
不
好，
不是
不是，诗也不是很好。
是啊，忘了，反正回头再说吧。
叫最有名的机场什么总卖叫不二什么的嘛。
啊啊啊！是，但我对他的整个的风格还是不喜欢。
我觉得他就应该在协和当妇科医生，妇科多难进，协和的妇科林巧稚那种。他这么好的一个人才，干嘛不当妇科？
现在挺成功的，人大钱抓着。
对，但是他没有，我觉得才华确实是有限了。对，文章里面没有才气，这个
会经营自己，但是、
啊、那倒
是
是
个商人。
他现在已经就是形成了一种阅读语境，就是读冯唐的他是一类人，就那一类人觉得自己是非常文艺的、
嗯、
但这种文艺下面透着没文化。
我觉得冯唐还不如那谁写的好，就前段时间那个什么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那个
余秀华，
余秀华，我觉得还没他。
不是，你说其实拿冯唐的诗跟余秀华比吧，有点不太不公平，因为冯唐主业还是不是写诗的，我觉得他写诗的那个行为多半是玩票，就是我也能写诗，我也能写那种挠你痒痒的那种、
嗯、但是小说多、
哎、你说这特别对，他特别会挠人痒痒，
对对对，
就挠那种的他用户群体特别挠得准，
是
挠一诗。
对，其实他这个小聪明是有的，
绝对有、
就是、
绝对有，
是都能进协和妇科、
嗯、
聪明还是聪明，
特别精，特别会宣传、
嗯、
特别会营销，
是
哦。 OK 就不说这个，不
说他了。
嗯，
嗯，刚才说到哪儿了？你刚才说
洛丽
洛丽塔哈、那我再
说
一本，然后瑞叔说、
对，你先说吧、
我刚才说的是大师与玛格丽特哈。
对
啊，其实这个想跟那个博士探讨一下，就我想选一本历史书
啊，历史书
啊，我刚才说的是汤因比嘛。
嗯
嗯，因为他那本书叫什么来着了？人什么是？
不少书呢。
不就他那最有名的那个什么与什么还是什么？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
反正因为我觉得汤因比是一个，比较， 三观比较正以及都比较普世化的一个价值观的人可以去读的历史书。我为什么选历史书，这原因我说一下吧。因为我觉得到一个隐居的生活，人可能就想啊，我连着把宇宙那也都说了啊，就是我觉得我可能该认真想两件事，一个是关于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是关于宇宙是怎么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宇宙的书其实很简单了，你会去找那个比如说霍金的那种时间简史啊，然后什么果壳中宇宙啊等等等等，你去看这个宇宙怎么变化的，然后是怎么来的，行星之间运动的规律啊什么的。
哎，但我是比较笨还是怎么着，我看不懂时间简史。
不是他就是不容易懂，跟那笨没关系。
就是但为什么这么流行呢？但是大家都看不懂啊，
就是为了就是晒朋友圈嘛，其实就是这个。
其实好多都可能没看过。
对，就是为了说啊，我也能看这书，你看我多厉害，其实是这样。
你看，其实现在大家好像都说《百年孤独》，好像隔壁王大妈都看过，对吧？其实真正好多就是传的多的说，好像真正看人并不是很多的。
就像我刚才说，读书有的时候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对某一类来说，读书可能是一种社交方式。就是我拿我读的这个书名去社交。
对，报书名是吧？
对对对对对，
报书名啊。
那
对，
但是你们就是报完书名就不再继续往下，那再说三句话不就露馅了吗？
就聊别的了。
对对
啊，聊别的吧。
就比如说你要是深入聊这本书不行，那再说一本书，我又看了一本书，就这是一个。我刚才说那个时间简史，其实我也没有把握能不能看懂啊。但是那个之前给那个有一个杂志写稿的时候，我看过一段时间那个网易公开课，就是讲那个宇宙的那些，因为那期主题是宇宙嘛，我看了一下觉得挺有意思的。比如说什么暗物质啊，什么暗能量啊，然后这些
虫洞什么的。
对对对，你就觉得挺有意思的。这是宇宙，这其实比起人来说是好懂的。因为它这个东西啊，你能探究的就那么多，我目前到弦论就没有进展了，关于宇宙的这个探索嘛。你能学的就那么多，但于关于历史和人心这个人性啊，你琢磨不明白，我觉得反复的琢磨
不透。
然后当时我大一的时候，我们公就是我们的那个基础课里面有世界史，老师推荐了很多世界史的那个作品，然后我就打电话问我高中历史老师，我说我这么多，我们推荐了这么多，给念一遍。然后说，你觉得我应该读哪本？我时间比较少嘛。然后我们老师说，你说这些书都没看过，我觉得你应该挑一本最薄的。我觉得他这个特别好，这是我目前为止遇到最好的答案。然后那个汤因比那个，我是开了一个头。然后没读下去，就也是大不同嘛，就是没有时间。所以你可以连着你的那个历史世界史跟我们也说说这个。
要是我觉得要最好的历史读史记肯定是最好的。
中国的这
个，因为那个史记看的不是制度，不是事件，是史记写人写特别好，把人的写明白了，是吧？
对，
要看一些大的一些那个制度框架那种的。对，还有写人的，还有一个就是外国写的，就那个人类群星那个闪耀还是什么灿耀时那本书。那本书介绍了好多，就是也是介绍了大历史中的人。对，可能大家都知道第一个登上美国哥伦布，是不是？他不知道有一个失败的，他就老讲这种的，其实讲一个失败史的故事，讲一个就差一点成功，讲一个那个疯癫的故事，这个就能从大历史中极端环境中看到人的一个力量。我觉得这两本历史书是写人的，你要讲制度的这种书，我这一时还真的很难想起什么。
实际也是我爸推荐的。
对，真正讲制度书可能就不是历史学了，可能就是社会学什么的，
对对对，
比如马克思韦伯呀，甚至资本论这种东西了。
那个也挺有意思，那个希罗多德的那个历史，
哎呦，这都太那什么了。
其实它更像是文学书，
特别像文学书这样的，
特别有意思。所以我觉得历史著作吧，有时候看看就还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史记》挺有意思，
对，
写的挺好玩的。《
史记》写的就真的是文笔特别好，而且我觉得历史和文学是绝对不分家的。那个，丘吉尔不就是因为《一战回忆录》吧，然后获了诺贝尔
文
学
奖？
他是这一届，就我们现在这一届不是给了一个白俄罗斯的女记者嘛？她也写非虚构的。然后上一个就是丘吉尔吧，上一个就是给非虚构就是丘吉尔，就蛮有意思的。
所以诺贝尔文学奖是不分虚构类非，他都可以入围是吧？
但是一般倾向于给
虚构
的。
嗯，
所以这次就是很有意义，在于它最大意义是给了一个非虚构写作者，就等于是对非虚构写作给予了肯定。
那我再讲一个，就我这个我还挑了一个，我不是学共和国史的吗？
你再讲一个历史。
对，我再讲个历史吧。我挑的那个香港中文大学出的那个共和国史，那十卷大本，超厚，
六月能看完吗？
看不完，但是专业学能看完。但是我挑一本吧，叫《砸烂旧世界》吧，专门讲文革的啊。我这就是你说，尤其是隐居，自己一人看偷看禁书，挺爽的感觉啊。但要讲也没啥好讲的，这个人癖好，个人
对对。但是这种越是隐藏到的一些东西，更有兴趣那种。嗯，对，我刚才忘了说，我要带一本德语教材，就是。我怎么都这么实际呢？
嗯、
就是刚学完 A1 哈，也忘了差不多了。如果有时间的话，就可以看看这个。对
对，其实带我其实也想过带工具书，就是比如说你带个词典啊、英汉词典啊，然后或者现代汉语
背词典，
不是因为你有的你在这种环境中你会失语、嗯、
啊，对
对，你会失语。就我这是为了保证我不失语，就是你可能看看书你就不认识了。
那你可以选择反向形式，彻底失语。就看点什么那个道家修炼什么的啊、哦、什么什么那个啊真奇运行法呀什么的啊，什么陈英宁什么仙术指南什么的、
哦、对
啊。对，
但我经常不说话，我经常一个月一个月不说话，就是我后来回想起来我的生活，就是所以我可能现在我能说话都是靠糖酸液化脂、嗯、那个锻炼的。
是吗？
对，我经常比如说暑假的时候，就是当然后来就这种机会就少，因为你工作或者怎么着你不可能不见人那种。像暑假我们家我爸我妈不怎么跟我说话，就可能一两个月，或者有的时候我就不回家，在学校就是自己租房子住什么的。然后我就只用保证最低的生活，就出去买超市你不需要跟任何人说话，你买完东西结账回来就能吃饭，对吧？然后你就在屋里面，你当然会看一些比如说看个什么美剧啊或者什么这种的、
啊、
都可能听别人说，但我自己就不说话，可以就是这样过一两个月的时间。
我觉得对那个语言主宰的双子座我是无法理解的。我记得我考研的时候有出现过这种不说话的这个阶段，然后我还记得我专门写的日记说啊，我今天
要跟自己 Dear Diary，
我都没有人说话，就是我怎么何至于沦落至此，就那种就很凄惨的境遇。
那虽然你不说话，其实表达欲望可能更旺盛吧，更想写点什么或者
对，其实咱们隐居就已经没有人说话了呀。
哎，对呀、
啊，对啊，所以我只是怕，就是真的是。Anyway， 反正失语是一个问题了、啊、
嗯，咱们可以一块儿饮吗？
那不上过上个月谈那个
好了白人
OK， 我最后就是想带一个，就我赶紧把我的说完了，剩下就可以你们都说了。就是带一个画册，这个艺术家当然我觉得可能好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当代的艺术家。他因为有一阵时间我给那个艺术的栏目写过稿子也是，然后就当时发现这个艺术家，就是很喜欢他的风格。之所以要带一个画册呢，就是我肯定会画画，如果我要去隐居的话我肯定要画画。然后就他的风格就我很喜欢，我可以一直看他的风格，类似于从模仿开始或者怎么样，或者也不一定要模仿，但是就是有一个就想看图片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对
啊，你要这么说还是挺合理的。一开始你说带画册的时候我还觉得、哎，就是像我说的隐居的时候我不能没有这个文字或者是话语这个东西、
嗯、
就是我其实看绘本啊，就我都会觉得特别吵、
嗯、
就你明白我那个，就是比如他绘本都是一个大画面，然后一行字或者几行字、
嗯嗯、
我会觉得那个无法分配到这样一个庞大的就是画面体系，然后就很吵，我没有办法兼顾，所以我一般就是喜欢看字书、
嗯、
就是对于那个绘本我是特别无法理解的。但是 你、
嗯、
你要说你要画画的话，我觉得这样的话是可以理解的、
嗯、
你可以从专业钻研的这个角度去理解它，然后欣赏它，这样。
对对对，我其实挺想学习它的那些用笔的方式、
嗯、对对对，
用色的方式，嗯，
挺好的。我觉得确实它比咱生活过得特别丰富，
它比咱俩详细，咱俩其实少不能带十本书
吃饭问题，
脑都憋大了都
对，就感觉好容易有时间把这个书赶紧都看啊、哦、那种。你再说一个吧，反正这就是咱俩的命。
我觉得我想问问你，你那个妇科版介绍介绍
啊。妇科版这个书我没看过啊、
嗯、
这个就属于那些我 我一直想看但我没有时间看的肯的那个书、
嗯、
然后这部书被誉为说是非常艰涩难懂的，它的作者是那个艾科，艾科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他是西方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然后他写过小说，这个就是一部小说，他写了大量的文学理论啊，然后关于艺术史的什么美的历史丑的历史啊，就是他涉及的面特别广，什么都写。然后他这本书好像是他第二部作品，他写的是跟神秘学有关的，
嗯，
他语境是设置了就是说几个研究神秘学的这样一个学者，他们设置了一个好像是类似于我要组一个什么样的团体，就其实都是他们假设的，结果最后真有人去拿这个概念去实践了。然后他在里面设置了很多阅读的障碍，比如说他把好像是一个什么古代什么种族的语言放在里面，就让人非常难懂。人说跟这个比起来，读《追忆似水年华》就是小儿科，
嗯
啊，然后所以我这书已经就是买了很久啊，一直放在书架上，但是都没有时间看，也没有勇气打开啊。
这仨字儿我都不知道是哪个。
复刻摆它是一种那个装置，它是一个。富是那个姓富的富，就是老富的富、
嗯、
我爱我家里面老富、
啊、明同志、啊、
对，然后科是科学的科，摆是摆动的摆，
嗯，
富科摆，它是摆，就是我们知道
你介绍我怎么想着富明老人在摆动呢
就中摆的摆
对，它其实是一个摆这个东西，它不是那个什么长和重量之间它会产生一个就是规律的嘛，所以它这个书一开始就讲，它说复刻摆它是在一个教堂里面看到这样一个摆，它是每一下它就有一个时间的那个间隔，但它的决定因素是由这个绳子的长短，然后球的重量，什么几个跟时间完全没有关的因素决定的。我觉得这个上来就非常想让人继续看下去，而且这个还跟神秘学有关，我觉得博士咱俩一块看吧。
行、啊
嗯，不是说行，
对，所以可能《追忆似水年华》我写也是出于这种原因，就是，我记得当时我们学文学理论、小说理论的时候，老师大概每一个礼拜就会给我们列一个。就是每一堂课呀就给我们列一个四五本书的书单，然后一个礼拜你看就是小十本了吧，一个学期下来就好几近百本书没有看，然后直到大四的时候我大一老师推荐书我都没看完，然后我就还表达了自己就是愧疚嘛，老师说哎呀没关系，他说我给你们这些书单你们可以一直看下去。其实追忆似水年华可能是除了中文系学生都不会有人没事去把它拿来读的书，因为它
但是有这好流行，就像《百年孤独》一样，就是个人就
知道
这书，
就是因为那个情书嘛。你们看过那电影《岩井俊二》那情书、
哦？
他那里那个送的那个书不就是《追忆似水年华》吗？
对，
就还蛮可笑的，因为他们是初中生吧？
对，
初中生绝对看不懂。
对，有一阵就是这几本什么《尤利西斯》啊、
哎、
什么的，这
都是最艰涩的，根本没法看的，
但好流行，全都知道这些。
对，其实就是
都是灌口，那都是、啊、
必须得知道是。
你那个说跟报菜名似的，顺着一百多本书来是吧？
对，其实我就是，如果我要没有隐居的话，我这书看的可能性很小。对，但是有这个时间，其实是可以静下来去读一些自己平时不会涉及的书。
哎，你们在读书的过程中，比如你遇到这种特别艰涩的这种意识流小说什么的，或者像《百年孤独》这种语言就比较魔幻的这种，就没有太跟日常生活逻辑太有关系的东西，你们怎么？就是能一直看下去或者甚至喜欢这东西呢？
百年孤独我不觉得它很艰涩，
不就它不是艰涩，就是它超出了你一般
人
的认知的那种，对，
可是
逻辑这
个、可是我是属于那种看一本书我就已经进到了他的那个世界里面而且就是有一些书我觉得更在乎的是它的情节它有的时候真的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吧，我觉得跟每个人
那像意识流这种没什么情，就是没什么具体情，
这个就看我的需要。比如说我这次从哈尔滨回家过来，我就带了一本那个迭戈·弗里达，他是那个勒什么克莱齐奥，就是一个法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是意识流的，然后他写的是弗里达的这个夫妻的传记，但他就用意识流、
就那画家是吗？
对、写的乱七八糟的，然后我就看了一半我就关掉了，然后回去写了一个豆瓣短评，意识流就不要写传记了对，你就看你的需求嘛。
好多那个咱党史传记都是意识流
历史还是意识流？
魔幻主义，都真正的魔幻主义、嗯、
啊！其实就是看你需要吧。有些书并不是需要读的，就是刚才说那几个流行书，什么《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这几个其实《百年孤独》还不在列啊。就是那几个艺术流的作品，其实如果不是出于那个文学研究以及你自己可能真的喜欢。往往是没有必要读的，它不会对你的人生产生任何的影响、
嗯
对
嗯、而且你也不要因为这些就是想炫耀还是怎么样，就是读这些书去没有任何意义、
啊、
对对对，你不如踏踏实实读一本你喜欢的书把它读透了，我觉得也挺好。
对
嗯，
我觉得也是啊，就有那个书吧，虽然是名著所谓经典，但是跟你可能根本产生不了共鸣，其实你一看就看出来了、
嗯、是是是，
我就是看书时候比如说所谓名著，但是我一看就是没有共鸣，就扔一边不看了、
哦、
啊，比如托的叶夫斯基
就像我对洛丽塔、
啊啊、就一部分我就看他那个什么死无手节呀，
啊，但是我有一点强迫症，就是我一般翻开书都能读完，
嗯，
就是所以有的时候看的真的特别烦，就是跟自己较劲那种，
也得咬下来是吧？
对对 对
啃下来、嗯。
但是我大部分看的书我还都挺喜欢的，
嗯，
对。那咱们最后再说一本吧，
嗯、
也就结束了啊。
尹、
嗯、
老师最后选一本是吧？
哎呀，我再选一本《佛经道德经》留给你吧。
你别留给我了，
就留
给。这推深这个不好在这时间太短，
对，而且我觉得这种书都是为了就是深入的研究、
嗯、
为了
其实还是
长时间的那个，
其实还是了解自身吧。你想《道德经》才8000多个字，它其实一点都不长，但是它每一句话你可能都要想很久，
妈呀，就对、
嗯、
对那种啊、
嗯嗯、
然后它
一句话就能想一辈子，
是
嗯
那我就不说那个卡尔维诺那个、哎
嗯、
我说一句《道德经》然后再说卡尔维诺吧、
嗯、
就是那个其实《道德经》它跟佛经还不太一样啊。然后《道德经》里面有很多那个关于比如说这个世界的规律，就是老子看世界的这个规律，然后它里面其实有大量的权术怎么作用的这个写法啊。我觉得其实很多政治家企业家都特别喜欢看《道德经》是出于这个原因，但是你如果单纯欣赏里面的那些文字的也挺美的。嗯，佛经是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啊，然后以及其实我觉得研究一下宗教的这个经典都特别好，它都不太一样。然后我说一下卡尔维诺，这其实这本书我也没看过，但是卡尔维诺这个作者吧就是特别有意思，
也是报菜名作者之一，
对对对对对。但是那个他很多人知道他都是那个寒冬夜行人，
嗯
其实这个书我觉得成功最大一个因素跟这个翻译的名字也很有关系，
挺文艺的、啊、
对，寒冬夜行人，你一听觉得哦，这得是多好的一个小说，其实它是一个特别实验的写作，它把你的这个小说拆成两本嘛，就是是两条时间线的那种穿插着写、
嗯、
所以这是它的代表作。但是它也整理了大量的那个意大利童话，它有意大利童话上下、
嗯、
然后你就快看，他就做了一个格林兄弟那种工作，就是整理民间童话，
特别好看，
对，特别好看、
嗯、
然后我选的这个呢，宇宙奇趣全集，它其实是一个短篇的
宇宙奇趣全集
宇宙奇趣全集、
啊、
它那个就你看这名我觉得就是属于我会想看的书，就感觉就是很有意思的。它讲那个里面有大量的宇宙这些词语在里面，然后它会写那些故事，其实可以跟那个时间简史这种专业的讲宇宙的穿插着看、
嗯、
你会看文人的角度和科学家的角度，这样的我觉得会活色生香。这样的
反正卡尔维诺我知道是王小波一直特别推崇他，是就是天说他是最好的作家，然后最喜欢的什么的，我一直没看过。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你如果学习写作的话他能给你很多方向的人，比如他在寒冬夜行人里面、
嗯、
他设置了很多种可能性吧，然后你可以大量的去学习他的写法。
嗯
这样不是
啊，那我说个刚才没说的吧，我突然想觉得特别有意思，值得再看一遍。就那个罗兰巴特写本书叫《恋人絮语》，
哦，
这好像报菜名没有吧？不是贯口吧？
但是罗兰巴特的书我看不太懂。
嗯、就是他那个有一本那《恋人絮语》，并不是那么实验的，但全是那种细节写作，超级有意思，全是那种小短片，就只写一个场景，比如说一个人写打电话一个场景，给他女朋友打电话场景、
嗯、
他能写出特别多，
所以他是一个、
嗯、
也是符号学的，
对对对对对、
嗯、
符号学语言学，他是语义这个叫什么 语言，也不能叫那个词儿叫什么语法学家，就是说他生自己制造了一种语态，他那是语态实验的一本书。我觉得语言就是能，就是咱那个上个月不说嘛，语言本身就是哲学嘛。
对对
对
对对，它有力量的。
对。
嗯，但是你看，你刚才明明我们都很推崇瑞叔的生活方式了，怎么又给自己拿了一本这种书来研究？
啊，那倒是，那倒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所以你看啊，这个就是思维的这个模式决定了我们过什么样的生活，
嗯，
改变不了。
那换一下，我这个就咱那个十本书互相的
打乱一下，
打乱顺序，
嗯，
然后我就看报菜名，不是做菜的，
我带一本健身的。
对，不是，就是我的书给瑞叔，瑞叔叔给我，是不是给你？然后你的啊给他，
三个人互换一下，
换一下。
嗯，我还是要博士的吧，你那几个奇幻的魔戒，我真是没信。
你以为博士人家好看吗？
其实他盯了金瓶梅了，知道吗？
金瓶梅我还是看过一点的，
啊，
嗯，当然可以再看一遍。
但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就是你看我们说这些书的时候，总会想起新的书哈，哈，也想加进来。
嗯，
就是我也问过别人，就是我一高中同学，我说如果那个隐居的话怎么样？他说我先把那个马丁，乔治·阿阿·马丁，
嗯，
压过来，看着他写《冰与火》，嗯，因为他不是总出去搞活动，写不完嘛。啊，还有那个安晴就说他带一本什么太极拳什么的，
就我觉得就是。反正我当时想这十本书，我觉得不可能是完全是都是坐下来看的，一定要是就是寓教于乐，嗯，就是
饭
对，能干点别的的那种。嗯，
哎，说完能带 iPad 我就带 iPad，
不行，
不
能带
PS。
嗯，好，那这期差不多了哈，也非常圆满。
嗯，
放个胜利的音乐。
快，那我们就结束吧。然后也，
嗯，
我们回头会把这些书单然后整理发在那个微博上吧。
好，
啊，
嗯，
然后那个大家如果有什么愿意跟我们分享的书也可以分享一下。
嗯，
嗯，
然后就多读书这样的。
嗯，好，谢谢大家。
嗯，
好，大家再见。
嗯，
拜拜。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